亲爱的会众，今天早上我想要开始一系列对腓利门书的讲道，就是一本很短的书，一封很短的信。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要讲这样的一个系列？首先，是因为腓利门书它是很短的，所以从现在到圣诞的季节开始之前，我可以讲完这个系列，这是实际的一个理由。但是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理由。首先，腓利门书正是因为它如此的短，所以它经常被忽视。我们可能觉得它里面讲的教义不是那么的重要，它并不是一篇充满了教义的书，它是一篇很实际的书信，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来忽视它。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封书信看到教义在实际生活当中应用出来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要面对这些充满挑战的与其他人的来交往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教义应用出来。所以我们不会把腓利门书当作一篇充满着各种各样教义的书信来读，而是看到我们知道福音，知道这些教义之后，怎么样能够在日常生活，在人际关系当中来应用出来。特别是当我们要在教会当中与其他人去出一些事情的时候，这篇书信也处理了社会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罗马当时还存在的奴隶制，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世界当中也可以来应用这一点。虽然说没有奴隶制度，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有种族歧视、种族的偏见，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东西。他教导我们如何相互之间用福音去交谈，凡事都带着福音的角度来去交谈。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从保罗对这些他写信的主要是腓利门还有其他一些人，他是怎么样去跟他们来沟通的。而最后他也教导我们如何去向那些冒犯了我们的人来饶恕他们，来原谅他们，就像耶稣基督他赦免了我们的罪那样。所以希望在我这个系列讲道里面，上帝能够大大的使用这本书，让我们可以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可以来活出来。腓利门书是由保罗和提摩太一同写成的，我们在第一节可以读到这一点。大家觉得，一些学者觉得是在主后的60到62年，它和哥罗西书是差不多同时写成的，因为腓利门就在哥罗西那里。所以当保罗开始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要去在信里面提到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里面保罗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榜样，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看到如何去处理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细微的一个奴隶，一个仆人出逃，然后现在要保罗想劝他回到他的主人那里，但是希望那个主人能接纳他，不要惩罚他，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问题来看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一到七节，主要是保罗对他们的问候，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是保罗所说的话是带着福音的辞藻。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不是在要求腓利门去做什么事情，他没有命令腓利门去听他的话，他是一个很好像很卑微的身份来去请求腓利门能够来接纳他的建议。就像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所以保罗在这封信里面，他也像基督那样的谦卑。第一节他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他说自己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他并没有说自己是使徒保罗，他并没有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在其他很多书信里面都这样说，但是他在这封特意写给腓利门的书信里面，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卑微的位置，他没有说我是一个使徒你要听我的，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他说我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说我是被囚的。他不想用他自己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的这样一个身份来去劝说腓利门啊，你不要惩罚这个人了，他已经是我们的弟兄了。而相反，他用一个很低的身份，他希望自己的带着爱的劝说可以来劝说腓利门来接纳他的原来奴隶。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9章22节说的，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应用，他为着要让腓利门感到他的爱，他就用这样的一种身份来请求他。他站在很低的位置来向腓利门祈求，他在对腓利门说，我没有用使徒的身份来压你，我只不过是一个被囚的人。腓利门，我在监狱向你写这封信，我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保罗他应用自己在哥林多前书九章里面写到的，他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法让更多的人能够来接受福音。保罗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是为了福音更多的传讲，他是为了腓利门的益处，他也是为了这个奴隶阿尼西姆的益处。他为了阿尼西姆请求， 这就是福音的言辞，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当保罗写这样的一封书信的时候，他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这是否是我们与其他肢体交谈时候所做的？当我们要与其他的人和好的时候，我们是否这样做？我们有没有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我们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的他的榜样？保罗也提到了提摩太。为什么他提到提摩太？因为这是写给腓利门的信，特别是一个好像是一封私人的信，所以为什么他要带上提摩太？为什么要提到提摩太？因为如果腓利门书是和哥罗西书是差不多同时写成的，而腓利门书也是一封好像哥罗西书附带的一个书信，这两封书信是一起给那个哥罗西的教会，所以保罗在这边他就是要保持他的一贯性，因为他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到了提摩太，所以他在这里的信里面他也提到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的一个年轻的门徒，是他的福音的儿子，所以他应该也很熟悉哥罗西教会的情况，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他。很有可能提摩太也知道阿尼西姆的情况，因为他和保罗关系是如此的相近，他也见证了阿尼西姆的变化，从一个出逃的奴隶变成了一个福音的弟兄，所以保罗在这里把他放进去也可以好像是做一个见证，让腓利门更加的放心。他们两个一起来祈求腓利门可以来接纳阿尼西姆。所以保罗他在这里教导我们如何去处理那些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看起来很微妙的情况。有的时候保罗需要用他作为使徒的权威权柄，但有的时候他又需要用他作为一个仆人的谦卑，又有些时候他把自己放到很低的位置，作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为基督耶稣被囚的那一位，来向其他人做出这样的请求。所以看到这是，我们看到这是需要智慧的。这是保罗学习到的福音的艺术，他希望透过福音来激励人们能够来归向神，而不是来压制别人、命令别人、操纵别人。然后我们接着看这个问安的下一部分，他是怎么样来称呼腓利门？他说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腓利门是这封信的主要的读者，所以保罗首先称呼他为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是拥有这个奴隶阿尼西姆的，阿尼西姆逃走的时候可能也偷了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他也很难自己活下去。腓利门也是哥罗西教会里面的，等于说是一个 一个领导者。所以从这封信里面，我们可以总结出，腓利门是，他的信心和他的这些很多的行为都是出名的，都是为众人所知道的。他的爱，他去关心那些在哥罗西的圣徒，所以保罗说他是所亲爱的同工。一方面是来称呼他，把他当做一个，等于说他们都是为教会服侍，所以他们是同工。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他们是一起为耶稣基督来服侍的，所以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紧紧连结的，他们是一起为基督的国度做工的。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请求腓利门来考虑他所提出来的这些建议。保罗同时也称呼亚非亚为妹子，亚非亚是腓利门的妻子。亚非亚应该也是腓利门他的家里面的管理者，所以当这个阿尼西姆去逃走的时候，跟这个亚非亚也是有关系的，也是有利益相关的。如果他来管这个房子，管这个家庭的话，他也可以选择来惩罚阿尼西姆。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来单独的来在信里面提到他，保罗希望通过提到腓利门，提到亚非亚，表达对他们的尊敬，让他们能够来采纳自己的建议。然后他也提到了亚基布，同当兵的亚基布。亚基布是在哥罗西书4:17也提到的，在这里保罗把他称为当兵的，因为他在属灵的传教事工里面，亚基布要经历属灵的征战，所以他说他是当兵的。他们也是一同做工，为耶稣基督他们救恩的元帅来做工。保罗也向他问安，他不想忽视这个同工。然后最后保罗也在信中提到腓利门的教会，他说以及在你家的教会。为什么保罗要提到这个教会？因为腓利门既然是个教会的领导者，当他的奴隶逃走的时候，这个教会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保罗他在这个问安部分1-3里面，他不想漏过任何一个跟这个事情扯上关系的人，他并不想单独把腓利门拎出来要求他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并不想在这个公共的一个场合里面来羞辱腓利门或者强迫他。他在为腓利门，为亚非亚，为亚基布，为这个教会来考虑。当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人他犯了什么罪，我们要把他重新接纳回我们的教会的时候，这不是一个人的做工，这不是只要牧师同意的就好，这是整个教会来接纳他。整个教会，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那样紧密的连结，我们要彼此相爱，圣徒相通。所以当我们去接纳一个走迷的弟兄的时候，我们是好像是整个肢体来 来欢迎他，而不是我们和众人隔绝，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这是撒旦所希望看到的。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宣告我们的信心，我们已经和他连结了。并不仅仅是只有那些传道人是连接在一起，或者只有长老和执事他们才是连接在一起。我们整个教会所有相信耶稣基督人都是肢体的一部分。但是保罗他也不仅仅用这种温暖的表达还有恩典来去向他们问安。他同时也用这个福音的文字福音来去称赞腓利门的爱心和信心。这我们在下一点会之后也会提到，所以我在这里简单的提一下。保罗在这里他用这个腓利门的名声来称赞他。保罗没有说腓利门你必须要接纳阿尼西姆，他说他是在对腓利门说，腓利门我观察你是从一切从福音所结来的果子，你的爱心，你的信心，我看到了这所有这些东西，我知道你是有信心有爱心的，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个爱心把这个信心运用到这个阿尼西姆身上。第五节，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这个信心和爱心在腓利门身上是深深的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保罗说我能看到这一点，保罗说我看到你确实是一个敬虔的人。保罗就好像在说，腓利门，你看这边有个坏人，他就在你家对面。亲爱弟兄，那你难道不会对那个坏人展现出你对其他圣徒所表现出同样的爱、同样的信心吗？因为耶稣基督，他透过福音接纳了你，赦免了你。你会不会对你那个出逃的奴隶做同样的事情？你能不能也接纳他，也赦免他呢？就像耶稣基督那样。这里保罗又一次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当我们去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去沟通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我们的关系比较紧张，就是我们需要处理那些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处理那些问题？如果双方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就是弟兄姐妹了。而这个福音命令我们看个人比自己强。如果我们有从圣灵而来的果子，那我们就要谦卑自己，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透过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之间圣徒的相通，来一起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为了他国度的缘故，来和好， 来建立更深的关系，来成长。所以今天早上这些经文是呼召我们去在福音里面和我们周围的人去相交，彼此相爱，彼此关心，彼此敞开，在有需要的时候去帮助别人。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像什么样的人去做什么样的人，是为了让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肢体，都可以去享受从福音而来这一切的益处，去享受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但是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也是在用恩典的问安。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当保罗去提到这些人的时候，他就去来向他们问安。这是好像基督徒的一个标准的问安。因为保罗在给各种各样的教会的信里面都会向他们问安。虽然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标准的问安，但是他仍然向我们展现出了上帝他的恩典，他能够给我们的平安。上帝就是这样的丰盛，吾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上帝是众圣满意的源头，就好像是保罗，上帝借着保罗的口吻在向腓利门讲话一样。这个恩惠，保罗提到这恩惠，翻译过来就是那些有需要的人不配得到的。上帝给我们的恩惠都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上帝给腓利门的恩惠也是腓利门不配得到的。上帝给了腓利门这一切，但是腓利门仍然需要上帝的恩惠。当腓利门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也应该去向阿尼西姆给他那样的恩惠，去接纳他。上帝的恩惠让所有那些罪人曾经是和神是陌生人，但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接纳那些罪人，是透过由十字架所带来的平安。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说的，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就是把所有的信徒连接在一起的，这恩惠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肢体的基础。这就是上帝从上而下垂直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和我们平行的弟兄姐妹能够来相爱。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配得这些恩惠平安，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一起去享受上帝的丰盛。这其实是那三一的福音， 因为这是上帝所与三个位格一起做工所成就的。所以我们在这短短的几节当中，我们就已经读到了福音，我们就已经读到了那简单的福音，但是又是如此的重要。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神向罪人所展现出来的他们不配得到的恩惠和平安，这也是在对所有那些还没有来到耶稣基督里面的话，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恩惠和平安。上帝在你身，就在你身后，他对你说，我愿意给你恩惠和平安，我愿意和你和好，我愿意给你那你不配得的恩惠，我愿意成为你的父。这是再次对我们信徒来讲话，我们已经有了那恩惠和平安，我们可以向他来呼喊阿爸父。当罪再一次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是多么的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那宝血来向神和好，我们再次看到神他的爱是没有止境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当他们去赐给这些人恩惠和平安的时候，他们是紧紧连结的，因为父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把这些恩惠和平安赐给这些罪人。当我们接受这恩惠和平安，我们也是紧紧的连结。保罗这个问安不仅仅是给他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祝福，也让他看到，让他再一次看到耶稣基督，看到福音。保罗不仅仅希望腓利门去看到他自己需要什么，他更希望看到腓利门他在福音里面已经有的那些东西。这是上帝在亲自的对腓利门对我们讲话，他亲自要来提醒我们，要来邀请我们。他看到我们，当我们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哪里？他也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出现裂痕、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去哪里？这个非你们所不配得的恩惠，保罗现在希望他可以把这个恩惠去给阿尼西姆。我们作为基督徒，不仅是要处理好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也要处理好我们和周围的人的关系，不管是婚姻，还是和自己的孩子，还是和自己父母，或者和其他弟兄姐妹。 上帝给我们恩惠平安，不仅仅是让我们和他和神自己有那样一个好的关系，他所赐的这恩惠平安也希望我们可以和其他周围的人有好的关系，在主里面那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能够和其他的人亲密相交的基础。我们每场敬拜都有问安，都有从上帝而来问安，可能你已经很习惯，你觉得这就是敬拜的一部分。但是这每一次上帝亲自在问我们的安，这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他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我们作为罪人能够聚集在一起，甚至能够享受从上帝而来问安，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这不仅仅是牧师传道人用来开始敬拜的一种方式，上帝问候我们，就像保罗问候腓利门一样，这不是一个套话，这是很可贵的，很宝贵的。他让我们看到我们拥有的是多么的丰盛，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我们的。他也让我们看到这一切，唯独在上帝里面可以找到。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唯独在上帝里面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多么优美的问候。这不是仅仅是保罗的问候，这是从神而来的，是神一遍又一遍的激励我们去更新与他的关系，也是一遍又一遍的去更新我们和主里面肢体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更新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要讲的第三点，就是他请求腓利门能够成长，进一步的成长。当保罗继续的来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请求腓利门可以继续成长。他希望腓利门可以接纳阿尼西姆，原谅阿尼西姆。这就像我们基督徒都是需要成长的。阿尼西姆他要回来的时候，对于腓利门是一个挑战，对于福音是一个挑战，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机会，一个他更加成长更加靠近主的机会。所以保罗也为他祷告，第四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爱信心。当保罗这样去祷告的时候，他提到腓利门，他在祷告当中纪念腓利门，并且他为着上帝感谢腓利门的爱心和信心。保罗从其他人的口中听到腓利门因为爱心和信心出了名，有可能阿尼西姆因为这一点，他的良心也在受到谴责，因为他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带着爱心和信心的主人，所以他想回到他身边。当保罗听到这时候，他就在祷告里面纪念 腓利门。你看，当保罗在写这封信，在做要出提出要求、提出建议的时候，他没有关注在腓利门的软弱上面，他没有说腓利门，你这个人太不像话了。你怎么会让你的仆人就这样逃走了呢？肯定是你对他不好。可能你在家里面，你对待仆人的态度你需要改一改。他并没有这样讲。保罗他提到的是腓利门的爱心和信心，好像是与他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保罗知道，通过这样子才是在福音里面的方式。他提出腓利门这个在圣灵里面结出来的果子，然后他在希望腓利门能够进一步的去成长，进一步的成圣。他提出阿尼西姆的回归可以成为你成长的一个机会。保罗希望这个腓利门的爱情和信心，他亲耳听到别人讲的腓利门的一些事情，他希望不仅仅是听别人的口讲出来，他希望他能看到这个在腓利门身上表现出来，他希望能看到腓利门的的确确是用爱心和信心去对待别人的，甚至是对这样的一个出逃的奴隶。所以第六节他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这就是在说保罗是希望腓利门的信心不仅仅是对于教会里面其他的一些圣徒，能够在这个阿尼西姆身上也能够显出功效。保罗鼓励腓利门继续的来施行他的爱心和信心。这也是我对你们的祷告，我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所祈求的。我不希望仅仅听到你们有爱心有信心，我希望上帝放在你们生命里面那些果子能够更加茁壮的成长，能够更加的显出来，透过上帝的恩惠和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来的那个恩惠和平安，这些果子能够进一步的成长。我希望这教会当中我们的人际关系能够像这样充满了爱心和信心，而且是不断的去成长。作为牧师，我们很感恩，我们很感恩我们一年又一年看到了在圣徒里面的成长，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满足。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感恩上帝，我们感谢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的爱心和信心，但是我们进一步的祷告，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会众、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进一步的成长。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肢体能够继续的、不断的来去向彼此来施行爱心和信心，而且是天天加增。 而且这样的成长不是我们自己努力而来的。你看，这是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里面来的。我们也祷告，希望你们也能够为他人去代祷，彼此代祷。当我们在祷告当中突然想起某个人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就想，哇，这个人想到他负面的一些东西，我们不希望你在祷告当中想到人的时候，就是想到，哇，这个人他嘴巴很大，这个人他很自私，或者是各种各样负面的东西。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爱心和信心不断的成长，我希望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更加成熟，而且是全面的去成长，不是仅仅在某些地方成长。第七节，保罗说：“兄弟啊，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保罗当他听到别人传述这个腓利门的爱心和信心的时候，他大有快乐，大得安慰。他为着其他圣徒的果子大得安慰。这众圣徒，在他教会里面的众圣徒也得了畅快。不是说众圣徒当他们去到腓利门的家里面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开心，就是好像你去别的地方玩那种开心。他们这是从神而来的喜乐。腓利门不仅仅是在照顾那些圣徒他们肉体上的需要，他也去满足他们属灵上的需要。所以阿尼西姆就成了腓利门的一个试炼，一个考验。保罗也希望知道，我过去能够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现在当阿尼西姆他逃走了，他现在要回来的时候，我是否仍然能够因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呢？这是一个考验，这是上帝给腓利门的一个考验。这让我想到使徒约翰，当他看到这些信徒行在福音里面，行在真理上面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感到更开心了。不仅仅是去听这些真理，去听这些福音，而是行出来，看到肢体行出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看到那些比我们年轻的心，比我们信这个新的短的时间的人，他们行在真理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开心。那我们看到成长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开心。所以保罗在这里他鼓励腓利门进一步的去接纳更多的人， 我们也希望鼓励教会里面的圣徒，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去彼此相爱。当一个家庭聚集到一起来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教会家庭聚集到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为着上帝给我们的果子能够更多的结出更多的果子来祷告。这一切是为了让耶稣基督得荣耀，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弟兄姊妹，我希望保罗他这个信的开篇一到七节能够让我们全然依靠着从神而来的恩惠和平安，能够让我们对于教会里面其他弟兄姐妹甚至是教会外的人发出爱心和信心。阿们。让我们起来祷告。主啊，希望你所赐给我们的恩惠和平安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果子是从你而来的。我们也希望那果子能够更多，为了让我们的头，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能够得着荣耀。主啊，我们承认我们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但是我们属于你的。主啊，求主你让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去享受从你而恩惠平安的时候，把那个也传播给更多的人，让我们那个信心和爱心天天加增，是对于所有的圣徒，不仅仅是对某一些人某一部分特定我们喜欢的人。主啊，把我们中间的墙，我们中间的那些隔绝我们的全都拿走，让我们的爱心信心得到彰显，让你的恩惠得到彰显。主啊，求你特别与那些可能果子不是那么明显的弟兄姐妹同在，那些感到孤独，那些感到啊好像不配称为一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同在，求你加添他们力量，你帮助他们，也与那些根本就没有果子的人同在，根本就不在你里面的那些人同在。主啊，求主你来拯救他们。主啊，我们也为着之后的主日学来祷告，新一年的主日学，主啊，那些孩子们又能够接受新一年教导，求主你帮助他们来认识你。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